弟兄姊妹平安哈，感谢主，今天是我们中国人过新年，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有福气哈，可以过两次，过两个年。那在过年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真的是什么除旧更新哈，是一个再一次感受到是一个新的开始。那么因此呢，我们今天在这堂课里面哈，国度新移民，我们不只是讲到我们是要搬家搬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今天在这个中国过年的时候，我们也再一次要来面对一下，怎么样能够除旧更新在神的面前。那么今天在这一堂课里面，我们就特别要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什么？我们怎么样来除旧更新的时候，就是要来 对付我们的顽固阵地啊，对付我们的顽固阵地。那么，所以今天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要特别来分享这一个部分。那当我们今天讲到顽固阵地的时候呢，哈，我们要先来认清楚，今天这个是想。我们今天要看到哈，我们在顽固阵地的这一层课里面呢，我们大概会要分享这几个部分。第一个，我们要认清楚到底什么叫做顽固阵地啊。然后我们看到在这顽固阵地里面，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魂节、偶像的敬拜跟地上的财宝啊。那其实顽固阵地非常的多，但是今天我们大概在这个课程里面，我们是要来特别来分享这几个部分啊。那么当然了不但是分享，要照着去做嘛，那才会有功效。好，那我们就先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心里真是欢喜快乐，因为我们不但是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来与你相遇。主，我们也在今天，我们要再一次来宣告，在这中国人的新年节期的时候，我们也要再一次经历到被更新，我们要除旧更新在你的面前。主，也愿意你的灵来引导我们，将我们过去的旧有的模式，我们的顽固阵地都能够放下，好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能够成为一个在你国度里面的新人。谢谢主，奉主的名祷告，阿门。那我们今天来谈到这一个顽固阵地的时候，好，我们就想到顽固阵地呢，在英文里面我们叫做 stronghold，叫做 stronghold。那么讲到这个顽固阵地的时候，也可以分享到说，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好，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要什么改变、更新，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太多的时候，我们虽然好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在我们的内心世界里面，我们仍然是什么？会有被仇敌撒旦控制的一个领域。那么如果今天就像这本书上有提到，如果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基督徒，他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为什么？因为他整个的都是在这个仇敌的控制之下。那记不记得我们前几个礼拜特别讲到一层天、二层天跟三层天？一层天是讲到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所属的环境，二层天是什么？二层天就是撒旦统治的那个领域，但是一层天跟二层天都是什么？都是并存的。那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一个三层天。所以我们在一层天里面，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现在在我们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跟神呼求，我们在跟神亲近的时候，哈利路亚，我们可以从一层天到什么？到了三层天的那个地位上面，到了三层天的里面，但是中间会可以穿越这个二层天。可是呢，这个虽然我们可以穿越二层天，可是我们这个人还是在肉体的里面，所以我们还是像这个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我真是苦啊，哈，我心里愿意，但是我做不到，我真是苦啊。我们在现在这个社会的环境里，在这一个领域里面，我们还是怎么样？我们还是有肉体的辖制。那么在这个肉体的辖制里面，通常我们提到肉体的瑕疵，我们都会用我们的心里面来分享啊。那我们通常讲到心的时候呢，我们这 这个人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灵、有魂、有体啊。体呢，是我们现在这个人你所看见的我的，就是体哈。我们讲到这个心的时候，讲到魂的时候，虽然看不见，但是魂里面包括什么呢？魂的里面包括我们的思想，包括我们的意志，还有包括我们的感情，包括我们的感情哈。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第60页的那个图表啊，第60页的图表。在第60页的图表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一个基督徒的我们的内心世界哈。如果今天我们在这个黑暗权势里面，在这个二层天里面，他控制我们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呢，被仇敌撒旦所控制的领域。我们从这个图表里面，你可以看见哈，这个图表里面这个内心的世界，这个魂的部分就包括了什么呢？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志跟我们什么？我们的情感。那么这个部分如果不处理的时候，这个就是我们的顽固阵地啊，就是我们的顽固阵地。那我们提到这个顽固阵地的时候呢，这个 stronghold 在圣经里面怎么讲到这个顽固阵地呢？我们一起翻到哥林多后书第10章啊，哥林多后书第10章的第4节到第5节，哥林多后书第10章的第4节到第5节哈。那我们也把这一段的经文来看一下。其实这段经文我们应该都非常熟悉啊。那我们也把它读一次好吗？啊，哥林多后书第10章的第4节第5节，请。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那么，所以我们在这节经文里面看见，哈，这是讲到我们一个属灵的征战。那么讲到这个属灵征战的时候呢，就讲到其实我们今天要攻破坚固的营垒，或者说我们要攻破这个顽固的阵地，如果不是靠着圣灵，不是靠着属灵的力量，我们很难去攻破这一个顽固的阵地，这个属于血气的，这个在魂里面被仇敌撒旦所控制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的面前有能力。这个能力是什么？是圣灵的大能，是靠着神的灵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所以我们今天讲到顽固阵地的时候，这个 stronghold 就是我们什么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那么这个坚固的营垒呢，是因为特别讲到二层天的是有仇敌在那里做掌控哈，那么因此呢，仇敌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拦阻我们去认识神，拦阻我们跟神亲近，拦阻我们在跟神的这个关系连结上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常常仇敌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搅扰我们、控制我们、掌控我们。那么今天我们要靠着神的能力，攻破了这个坚固的营垒，这个顽固的阵地，好让我们可以跟从神的关系可以重新被建立起来。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图。那我们思想一下，我们这些坚固的营垒呢，是讲到我们在人心里面，对不对？哈，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的坚固的营垒，或者有许多 stronghold。那这些坚固营垒从哪些地方产生出来？这个坚固营垒，罪是我们的一个原因。罪有什么？有罪。有悲罪啊，悲罪就是不是我自己所犯的罪，但是别人的想法情况让我觉得我自己犯罪了，这个叫做悲罪。好，那大部分讲到悲罪的时候，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好，我们中国人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国人很喜欢生男孩啊。好，如果你生女的呢，就怎么样呢？就觉得心理上好像就觉得我身为女人，就觉得是有什么，会有一个罪恶感，这个叫做悲罪。好，所以我们中国人的那个民族英雄的故事里面讲到花木兰，花木兰就是一个悲罪的情况。好，我们什么悲罪哈， 就是这个罪不是背包的背，背罪哈，把一个罪背在我的身上，不是属于我的。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哈，什么情况也叫做背罪呢哈？我们讲一讲这个圣经里面一个人物叫做雅各，对不对？好，你知道我们今天每一次提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大部分人对雅各都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感觉哈。讲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雅各怎么样呢？抢了他哥哥这个长子的名分，对不对？好，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评价。那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觉得这个雅各，而且他的名字就叫做抓嘛，哈。那么，所以我们就觉得雅各什么都要抓，又去抢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但是我要告诉你，雅各其实是一个背罪的人，背罪的人啊。为什么？第一个，他被他的名字来背罪，因为呢，他从他母腹里面被生出来的时候，他用他的手啊，抓住了哥哥的脚后跟啊，哦，所以那个生下了他的名字，为什么？他名字就叫抓嘛，所以你这个抓啊。往好处讲，你可以抓福分；往不好的地方想，这个什么都要抢，什么都要抓。所以他从他的名字里面看见什么？我们看见一个背罪。好，第二个，雅各的身上里面，我们还看到一个背罪的情况。记不记得当他的父亲，要给这个长子要祝福的时候，就跟他的大儿子，所以我觉得那个他还是有一点这个以撒有一点贪吃哈，所以以撒说什么啊、要祝福以前我要先吃一顿好吃的嘛哈，才去给他儿子祝福。所以呢，他的大儿子全身有毛的那个以扫就很会打猎，就出去打猎了哈。去打猎，这个妈妈呢利百加就听到这个父亲要为长子祝福，这妈妈呢，这个家庭是有问题的，所以下个礼拜我们有这个装备日哈，有一堂课叫什么家庭的这个关怀哈啊、如果你没上过这种课，也许可以去看一看哈。我们就看在家庭里面，这个父亲母亲呢这个以撒跟利百加是有一点问题的哈，所以呢两个人没沟通啊，利百加偷偷在门外听见什么？听见说这个先生要祝福长子啊，所以他跟小儿子说什么啊？快点，我帮你做一锅东西，你去给父亲啊，去拿长子的祝福。雅各说什么呢？雅各说：“娘啊，这是不行的哈、啊，这件事情如果被爸爸知道的话，会怎么样呢？会受咒诅的哈。这个利百加说什么？咒诅归在我身上。你要知道，雅各也背了什么？背了他母亲的期盼，背了什么？这是他的悲罪。他去。”他其实不想这样子做的呀，但是什么？妈妈这样子跟他说，所以他背了什么？他母亲的这种期望，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悲罪。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哈，所以我们就看见说，在这一个这个坚固的营垒啊，可以从罪啊、悲罪还有罪孽就是什么？跟祖宗有关系了哈、啊。等一下我们会提到的这个拜偶像哈、啊、有关系，伤害血缘、家庭的背景哈、啊，这些如果在我们里面都不清楚，我们里面的人就没有办法成长。所以在罗马书里面特别就提到什么？我们每一个人哈。啊罗马书里面就提到说，按着我们里面的意思，我们是喜欢神的律哈，但是我们觉得肢体中另外有一个律和我们心中的律交战，把我们掳去。按着我里面的意思，那么在原文里面就讲到，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就是按照我里面的人。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内心的地方有个内在人，有个内在人哈。好，那我们就讲，那是讲到心啊，讲到我们这个人呐、讲到我们，可是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我们通常讲到我们的心理的状况，不管是思想、意志，我们的情感，我们都有一个储存的地方。好，如果我是罪恶感、我的羞耻感、我的伤害等等，我们这个人从小长大了以后，这个坚固的营垒，这些的东西都存在哪里？是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张图上面，这是什么？一个人，他是什么？脑，他的可以说他的脑嘛，哈，他的 的脑筋，好，它的记忆体。那电脑有记忆体，我们人有什么？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情感也有一个记忆体。这个记忆体是存在我们的脑部啊，所以我们说，哎呀，这个人脑筋有问题啊。我们这个人怎么样？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情况啊。那你仔细看这个图，其实这跟我们刚才的那个原型的是差不多的，它只是把心理东西什么记忆里放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好，那我们就在我们的脑海里，这个 stronghold 这个坚固营垒，你就看这个最外圈的啊，这个是什么？就这是坚固的营垒，然后有什么？还有内墙。今天我想中国就比较知道，比方我们去西安，我们有什么？有这个城墙，还有城门，还有什么？真的就是有好几层的。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你也看到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也是怎么样？有好几层的，好，有外层，有什么？有内层的哈。那你看一看最中间这边有一张椅子上，这张椅子上。就是讲到你的 wrong belief 啊，这是换句话说什么影响我们的，也会有什么我们思想意念那些宗教的情感上的社会环境里面的意念，如果我们这些东西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我们常说你的心里的看你心里上面的你的宝座上是谁坐在那里，可是这个也会什么影响到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头脑里面是谁这样，所以这些错误的东西我们就看见你看这个图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哦、这个图讲到这个坚固营垒它是用砖块把它堆积起来的对不对，这样一块一块的砖啊、哦、一块一块的砖下面都是砖块对不对，那么因此在我们的里面可见什么，我们这些的坚固营垒不是一次的，是什么累积起来的，是累积起来的。那我们再看一节的经文哈，下个节的经文我们看到在以赛亚书58章12节里面说，那些出于你的人必修造久已荒废之处，你要建立拆毁，什么根基呢？累代的根基，你必称为补破口的和重修路径与人居住的。换句话说我们这一些的坚固的营垒不是一天造成的，是什么累代的根基，是经过许许多多的堆积起来的，如果我们今天不去清除的时候，这是会什么越堆越高，这会在我们的里面越来越坚固啊。有些人说说哎呀时间久了我就可以忘记，但是弟兄姊妹我要说时间久了不是忘记，时间久了是建立了坚固的营垒。好，时间越久，我不去处理的东西都成为什么？都成为我的坚固的营垒，是吗？好，好，那因此我们就看见，因此我们必须要去处理我们这个顽固的阵地，我们这些坚固的营垒。好，那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了解到我这个黑暗的权势，我的坚固营垒，我的拜偶像所对我们所做出来的捆绑呢？那我们现在就一起看一下我们的手册，我们这本手册上面的第74页。好，手册上的第74页，手册上的第74页，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手册上第74页最中间，在这本书上有给我们提议哈，几个帮助我们去思想的顽固的阵地哈，好不好？我请那个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是不是两个人都有办吧啊？我们都有一个伴，好，好不好？就请我们花一点时间哈，请我们两个人，一个人做一个伴的时候，来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一下，我们有没有这些顽固阵地哈？好，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再分享哈，那我们先到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看一看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些顽固的阵地哈。那当然很多时候啦，我们在自己一个人做的时候可能你会更诚实一点哈，两个人一起所有时候不见得我们可以完全的表达，但是我要再一次说哈，我们越诚实的面对自己，我们就越容易得 到更深度的一个被释放、被医治啊。好，那因此呢，当我们看到这些顽固阵地，我们的顽固阵地，我们的这个坚固营垒在哪里的时候呢？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决心啊。什么决心呢？这个决心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所提到的，我们一定愿意去脱去我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旧人是因为什么？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让将我们的心智来改换一新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决心，我一定要将这个过去的营垒，我要将这个顽固阵地，一定要把它脱去，一定要把它什么？一定要把它对付。那么这个对付，这个要脱去这些呢，靠什么呢？靠自己的血气是没办法的，一定要靠着什么？靠着我们信仰，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和圣灵的大能啊。那我们仔细思想一下，基督的宝血的洁净有三个层面，三个层面。一个是地位上的层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们就是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当我今天信主的时候，我承认我自己罪或者罪孽或者我们的悲罪的时候，我们在地位上就已经被称为是什么？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应该在地位上就已经与主同坐宝座。换句话说，当我信主的时候，我就已经从一层天靠着耶稣基督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已经到什么？到三层天与主同坐宝座。但是我们现在在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还会有一些的感觉，觉得什么？哎呀，我什么时候有一件事情，我就提到这什么？在我们记忆里面，如果我们没有被更新，没有被除去，没有去面对的时候，我的感觉上面，我们的认知里面，我还是觉得什么？我还是觉得我不配，我不够，甚至被仇敌控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感觉上面就是过不了这一个关。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讲到顽固阵地，讲或者讲到这个内在医治的时候，都是什么？要来医治我们在感觉上面帮助我们。那么当然基督的宝血啊，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的伤害，这些伤害从罪来的，从悲罪来的，从罪孽里面来的，基督的宝血都可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克服，或者帮助我们能够完全的脱离啊。那么因此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就为我们怎么样成了咒诅，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咒诅啊。那基督为我们成了咒诅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节的经文啊，这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请：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好，感谢主，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基督所成就的工作。阿们。好，那因此我们就来对付一下我们的顽固的阵地。那么首先我们第一个先来看这个顽固阵地的时候，我们看到魂结啊，再一次看到魂结。我再次说，魂包括哪些？思想、意志、情感。好，魂结。那么什么叫做魂结呢？基本上魂结是指两个人中间一个不健康的联系啊。那么这个不健康的联系会存在哪里呢？再次说，你的记忆里面，什么？你的感情上面，你的感情上面。那么这个魂结呢，不但是在记忆跟感情上面，这也是什么？会影响我们的灵，所以这也是一个灵的结合啊。所以魂结、情感、灵、身体的结合。那通常我们看到很多时候的魂结啊，在我们的关系上面，在我们的身体上面，会有什么性的行为，有关性方面的，这个就是什么？这是一个魂结，这是一个魂结。那么因此呢，在哥林多前书啊第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地方啊，怎么说呢？他说 主说哈，二人要成为一体，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什么？成为一灵，成为一灵啊。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是跟这个娼妓在一起，这个是哥林多前书说的，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二人成为一体，在一个正确的关系里面的一体，我们就是与主连结，也是与主成为什么？成为一灵。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在一个不正常的关系里面，我们就什么？这也就是圣经上说，我们就犯了淫乱，我们就有了这个淫行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说，我们的身体其实就是圣灵的殿啊，圣灵的殿，圣灵的这个殿，这个身体应该是什么？从神而来。但是我们在一个关系的破坏里面，就会有这样子一个魂结。那第二个呢，魂结还不只是身体上的，我们也看到这个魂结也包括什么一些不正常的关系啊。那这个不正常的关系呢，我要说有的不见得是跟身体有关系的，但是这个不正常的关系呢，比方我们刚才讲的悖罪啊，雅各跟他母亲什么要掌控他的儿子，这个也是什么一个不正常的关系啊。那我们有朋友之间也会有什么有这种不正常的关系，不一定是什么，不一定是身体上的那一种的性方面的罪，但是是呢会有一种关系上面一个不正常的关系。比方有一些人，丈夫想要掌控妻子，妻子想要掌控儿女，哈，或者妻子想要掌控丈夫，这也是什么不正常的关系。我们的父母要掌控儿女，这也是什么不正常的关系。那不好意思，讲到教会，哈，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也看到什么，我们的这种属灵的领导，或者是这个跟弟兄姊妹啊，有一种什么，有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哈。那比方说，这应该这样子讲哈，就比方说我们有一些的弟兄姊妹，你碰到有难处的时候，你第一个不是先去找神，你先去什么找某某啊，因为你觉得哪一个牧师或者哪一个师母或哪一个小组长对你有帮助，所以呢，你不先去找什么，先去找神，你去找一个人的帮助，这个怎么？这也是叫做什么？一个不正常的关系，这也是什么？这也是一个魂结，哈，这也是一个魂结。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仔细想想，我们被一种不是健康的关系所付出，所束缚的，这个都叫做什么？都叫做魂结，哈，都叫做魂结。那因此我们可以来思想一下，对于我这个做牧者的，我就要小心，我不要让我成为我弟兄姊妹的这一个魂结，哈。那我们做弟兄姊妹的也要小心，不要让我们成为这样子一个魂结。那我举一个小例子哈。有一次呢，在教会里面走道上，我就因为还有顺便讲啊，礼拜天的时候哈，那个就请你们要特别原谅我们这些做牧者的人哈，因为礼拜天教会人实在是太多了啊，有时候给你打招呼，你一下没忘，没注意到，可能就没有回应哈。那我就想，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就是礼拜天那天，很多人跟我打过招呼啊，所以其实我回家一想，我今天到底跟谁打过招呼啊，我也记不得了哈。但是呢，就有一个姐妹啊，非常的生气，她说刘师母哈，晚上那个晚上半夜12点呢，我不骗你，晚上半夜12点，她就打电话给我，她就跟我说，刘师母哈，你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我跟你打招呼，你没有跟我回应，你不喜欢我哈啊，然后就在半夜12点就打电话就控告我哈，那就蛮短，然后12点嘛，那跟我讲到半夜3点钟啊。到半夜3点钟，我实在听他一直讲，一直讲，我真的是很累，我就闭目养神了。他忽然就听他说：“师母，你是不是睡着了？” 那我就发现，类似像这个，也就叫做什么？这不健康的，这是一种魂结。那天我这个姐妹给我打电话，打到3点钟，好不容易那个电话挂断，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人呢，他在。这种他自己没办法自己控制的时候呢，哈，他的那个精神啊、体力啊，都是有 有超自然的，早上6点半又打电话给我，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就是没办法，所以我就更感受到什么，有些人就是会被这样子捆绑，被魂结的捆绑，不管是身体上的是什么，是这关系上面的哈，一种的捆绑。那么所以这个魂结，那会导致两种的后果哈，一个魂结会让我们有犯罪的感觉，会有罪恶的感觉。那这个魂结，这个顽固的阵地啊，这一个坚固的营垒，就会有让仇敌撒旦有机可乘，这是魂结里面所造成的一个结果哈。那因为有这个魂结，所以我们也看到，不只是这个魂里面的，是这个身体上的哈，这个也会成为一个属灵的捆绑哈，一个灵界里面的一个捆绑。那我们跟每一个魂结的人，在灵性上也都是有牵连的哈。那就好像如果一个人犯奸淫，就一定会有什么这一个牵引，这一个连结，这个会形成一个顽固的阵地哈。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断除魂结呢？哈，断除魂结，魂结啊，其实基本上我们多少我们都需要去面对，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到很多的环境里面，我们都需要去面对这个魂结的问题哈。那怎么样去断除这个魂结呢？第一个，我们可以看见，我们要认罪承认这个事实啊，承认，我要承认我有这个魂结。如果我不去承认的时候，我就很难断除嘛。所以，我们什么？我需要承认哈。那再一次提到约翰一书1章9节说什么？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哈。要怎么样？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自己，我需要去承认，在神的面前来承认哈。那么第二个，有很多的时候，魂结不容易断开哈，是怎么样呢？因为我曾经讲过哈，因为这个是一个黑暗的权势，是一个仇敌撒旦抓住我们里面的一个顽固的阵地哈。那么因此，在我们里面的这种黑暗是一定要碰到光才会什么，才能够解决的。那么所以在我们的心里面，我跟神认罪的时候，刚才我们也提到，其实神的救赎的恩典可以帮助我们在情感上面，在感觉上面哈，来做洁净的工作。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也看见我们会被控告，我们就好像在这个部分没办法脱离。那么因此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找什么？一个可以信任的属灵的长者，把我们所犯的罪，我们所背的罪，全部的能够说出来。那你知道人都有秘密嘛，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啊，我有个秘密。那如果是魂结的秘密，大部分我们不太说得出来，对不对？那我可以跟神说，可是我怎么样？我不太敢跟人说嘛，对不对？如果我不敢跟人说的时候，其实在我的里面，这个捆绑就帮我们什么？帮我们绑住。所以我需要什么？我需要找一个可以信任的人啊，把我们的情况跟他说出来。那么说出来的时候，那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你心里的秘密，如果有第二个人知道的时候，这个什么？而且这个人是可以为你祷告的。所以我们为什么做国度新移民手册的时候，我们都是需要有一个守望者啊。你有人可以为你祷告，就可以把这个什么，这个黑暗的权势可以出去，让这个光，神的光进来，黑暗就要离开哈。所以我们要承认自己没办法的时候，被仇敌还在控告的时候，你要找一个属灵的长者哈，一个可信任的人哈，把他跟你告诉他，可以来分享，为你来祷告，可以把这个黑暗可以脱离啊。那然后呢，还要做洁净啊。那这个洁净就是我们前几个礼拜我们都一直提到聆听室，我们就要来到神的面前，要什么？欢迎基督的宝血的赦免跟洁净，在我们身上做洁净的工作啊。然后呢，还要想一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让我有这个魂结？我是不是常常在我的思想意念里面，我倚靠人过于倚靠神啊？是不是在我去思想一下我这个魂结的时候，是因为我 很难去抵抗试探，有试探来的时候，我都向他什么啊，迎接他，还是我在试探的时候啊，我能够背对我们的试探。所以我们要看到说，我们要去默想，想一想，我这个魂结的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你知道我们在讲到属灵军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属灵的军装没有一个是后面的耶？属灵军装是什么？都是在前面，后面没有哦，哎，后面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属灵军装都是前面的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少去背对仇敌哈，我们都是什么迎面向仇敌哈，他还没来呢，你都面向他，所以我属灵军装什么，你有发现大部分都是在前面的，没有背对，没有背的哈。那我们常常做的事情就是迎向仇敌哈，背向神。今天我们要做一个相反的，我要背着仇敌，要迎向神，阿们。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所跟弟兄姊妹来分享的。我不知道在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是怎么样。我觉得我们太多的时候，我们基督徒都是什么，都是迎向仇敌的啊，仇敌的谎言啊，我就全部相信啊，仇敌的欺骗我照单全收啊，仇敌的控告我就说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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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那我们太少的时候是什么？我们是背向仇敌，我跟仇敌拒绝，我拒绝试探，我拒绝仇敌的谎言，我拒绝他的控告，我要什么？背向他，要对他说 no 啊！我们一定要学习这样子的功课。如果我今天不学习这样的功课，我们就是被仇敌啊，天天都是都是被他追赶啊，我们面向他又不知自觉，那我们砍断魂结的祷告哈，我这边有一个这样子的祷告，我们可以试试看哈，好像不在我们的课本上面，这是我做的写下来一个祷告哈，那我们可以念一次哈，我奉主耶稣的名宣告砍断我与某某人的关系，我奉主的名收回我的思想、情感、身体，不再归给某某人，乃是归给耶稣基督。现在我把自己献给神，做圣洁的活祭，做义的器具，做神的殿，求圣灵现在来充满我。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啊，砍断这个仇敌，那砍断这个魂结，其实基本上就是我奉主的名，将我的思想、我的意念啊、我的身体、我的情感，不再跟那个人有关系，我都收回来归给谁？归给神啊！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祷告。那有的时候呢，这种祷告做一次可能不够，有的时候我们在这种祷告里面通常来讲啊，大概要三次，第一次就看轻重啊，有的轻的可能一次 OK，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你做一次祷告以后，你心里还是觉得有一个纠结在那里，所以再做第二次的祷告啊，做到第三次的祷告的时候，你就可以真的知道你这什么，你被释放了，你已经得自由了哈，所以大部分通常大概三次的祷告。好，那我们不只提到这个魂结啊，那我们也看到对付顽固阵地这个坚固营垒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偶像的祭拜哈。那我们中国人现在又是中国过年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到，其实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历史文化里面，我们真的是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偶像的这种压力或捆绑哈，你不要讲别的啦，你就光讲今天我们的祝贺好了。我们中国人就是会有十二生肖嘛，十二生肖对不对？那过年是要讲吉祥话啊，今年是马年，所以我们要讲啊，什么马上成功、马上蒙恩什么的，讲一下哈，马上蒙福等等的。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无形之中，我们就会有什么这种民间的信仰啦，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种偶像的祭拜，也会在我们的根深蒂固里面，我们代代相传，哈，会来影响我们。那所以我常说哈，那当然了，讲到十 二生肖里面哈，像我自己个人，我是在羊年出生的，哎呀，我就特别喜欢这个羊了哈，因为想到上帝的羔羊什么，除去我们的罪孽哈。那如果是蛇年生的话，哎呀，你就觉得就很恐怖哈。所以我就说，其实这些什么都对我们是会有一些影响力的哈。我们仔细想想，那我们现在就想想看，在我们从小长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上个礼拜我记得那个孙大伟弟兄还在问啊，说你家里面是好几代都是基督徒的，我们班上很少人举手哎哈。对不对？上个礼拜他说啊，有第一代，我们大部分是第一代基督徒的举手。我们看这么多，第二代基督徒，一个啊，两个，三代基督徒没有了哈。所以我们大部分都什么？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我们第一代基督徒，因此我想我们都可以了解到，在这个第一代基督徒，我们家庭里面的这种偶像的这种影响力还是很大嘛，对不对？比方说你现在要回，我不晓得中国怎么样，那个，但是我们回台湾的话啊，很多人每次回台湾之前就说，师母你来帮我祷告啊，因为我要回台湾了，我在台湾的家人都是不信主的哈，他们都是拜祖先的哈，叫什么？就心里就有很多很多的恐惧哈。那再加上如果你回台湾要去奔丧的话，哎呀，那更是，有的时候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如果家里人都不信主的，所以一定会有什么排位呀，那种这种怎么讲，很多很多的这种祭拜的仪式啊，所以都是什么，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种捆绑跟压力。那么因此呢，对付这个顽固的阵地，这个偶像的祭拜哈，我们先看一下偶像祭拜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下场，或者会带来的影响力。比方在以赛亚书里面就提到，在偶像的祭拜里面，你所得到的是虚无，是虚空，是风，是不真实的啊。在偶像的敬拜里面呢，你不知道、不思想、不看见、不能明白啊，心里面不昏迷的啊。那偶像敬拜里面呢，不能够帮助一个人救一个人脱离患难啊。偶像的敬拜呢，偶像自己都是被定住的，所以他不可能对你会真的有帮助啊。那还有呢，偶像敬拜里面呢，偶像是没有气息的哈，是，可是他又迷惑人。偶像呢是，偶像呢都是用什么？都是用金银啊、铜啊、木啊、石啊这些东西所做出来的，都是什么？不能看，也不能听，也不能走的啊。那偶像的祭拜里面，你所祭拜的其实是魔鬼，是鬼魔，不是真神啊。所以呢，也是在偶像的祭拜里面，就会捆住我们的心，让我们没办法去认识神。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次经历神营会的时候，就有一个姐妹啊，她从那个经历神营会，我们一讲到拜偶像这一段的时候呢，那个人就从头到尾睡觉啊。那后来呢？经历神营会结束以后，这个姐妹就跟我说，她的小组长也跑来跟我说，她说：“师母啊，我们这个姐妹哈，她特别是讲到拜偶像那一段的时候，她说啊，她就从头到尾都在睡觉，睡得非常的沉，就醒不过来啊。那然后呢，这一段后来她就非常的懊悔，说我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睡觉？那这个姐妹呢，她是从来不打瞌睡的人，但是她说自己都吓了一跳，为什么我在这个讲到偶像的时候我会这种情况？那后来我们就所以呢，就再一次去为这位姐妹帮助她做这个断除这个偶像祭拜的祷告，才知道说原来这个姐妹呢，她从小的时候身体不好哈，身体不好，在家里面全部都是拜偶像的，所以在小的时候呢就把他去什么庙里面烧香啊，去喝灵水啊，哈，想要帮助他，帮助他的身体。那么，但是呢，一直也没有好。那么，因此后来他好不容易40几岁信主了，信主了以后呢，他就追求，但是呢，他家里面这些偶像代代相传的，刚才我们提到什么，这累代的根基哈，都没有被消除。那 那因此呢，他说他就发现，只要讲到跟偶像有关系的时候呢，他都在睡觉。为什么？因为偶像，后来我们在祷告里发现，真的看见偶像是什么？不能听，不能看，不能思想啊。偶像就是什么昏沉，偶像就是什么，就是死亡的气息啊。那么，所以在这个里面怎么样？如果不断除的时候，我们你拜偶像，你就跟拜偶像的人是一样的啊。那还有呢，也有一些弟兄姊妹，也跟我分享过哈，他说他小时候家里面都是这种拜偶像，到现在家里面也是，他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家里也不信主，所以呢，他就发现说，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当他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常常在敬拜跟祷告的时候就昏沉，啊，就昏沉，什么受以前的这些的影响。我不晓得有没有有一次跟在这边讲过讲的话，听过你再听一遍啊。有一次有一个真的是有个弟兄跟我说，有一个弟兄跟一个姊妹都有跟我讲过这句话哈。他说师母啊，不知道为什么他说我在敬拜的时候啊，我在敬拜的时候在那里唱啊，本来要唱哈利路亚的。就唱阿弥陀佛啊，他说他就觉得说非常的奇怪，为什么？我就问他是不是因为你以前在敬拜偶像的时候，你觉得这些偶像是对你有帮助的？他说是啊，他因此什么要断除这些偶像的影响哈。那个，所以非常的，这都是还有。蛮真实的哈，那么因此我们要去认识从祖先而来的偶像是什么哈。那么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提到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什么？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止，直到什么？直到三世代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不要为自己雕刻偶像。那么，这些偶像也不要去跪拜哈。如果我们家里面还有这些偶像的东西呢，你就要留意了，最好把这些东西都能够找出来哈。那上次有好像是在医治的祷告的时候，也有人问我说，那我们家里面有很多偶像，那我要怎么办呢？我说，如果你的家里面有很多的偶像，这些的偶像都是你的，比方祖宗留下来的、父母留下来的，你先生不信主或太太不信主，在家里摆的，你要去把这些东西要丢掉哈，会引起什么？家里面可能有很多的征战啊。还有一个方法可以做的呢，是什么？去划地界的祷告，帮划地界啊，封住这一些偶像对家里面的影响啊。但是呢，我们要先认识一下啊，从祖宗而来的偶像是哪一些哈？那么，还有呢，要认识从祖先而来黑暗的权势是什么。那么，在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这些从祖先而来的黑暗的权势，比方有交鬼、行巫术、使人的啊。那在台湾，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是什么乩童啊，有没有那种？还有这个，7月还8月的时候有鬼节，有没有？哈，这些都什么？都是黑暗的权势，黑暗的权势，哈，邪术啊，符咒啊，这些都是什么？都是黑暗的权势。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要来断除这种黑暗的权势跟坚固的营垒的时候，我们要看看在我们的家里面有没有这样子，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一定要去面对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参加过经历神营会，我也鼓励你参加教会举办的经历神营会。我们还会有更多做这一方面的祷告哈。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看一下有没有从祖先而来的咒诅哈。其实有一些人。 真的是在他的家族里面是有受咒诅的。那么圣经上也告诉我们，祖先而来的咒诅哈。那这个咒诅通常跟什么能不能够听神的话很有关系。所以在生命记里面说，如果我们听从神，我们就蒙福；如果我们不听从神，必遭什么？必遭咒诅哈。这个咒诅包括疾病的咒诅，包括财务上的损失，咒诅包括这一个。婚姻上的这个破灭哈，这些都是什么？这些都是咒诅。那因此呢，圣经上说不听从神，咒诅、灾害、疾病都很可能会临到这个人或者他的后代。所以这些的经文哈，大家也可以把它记下来，也回去看一看哈。那如果我们愿意去归向神，听从神的话语，那我们就可以拣选生命而得到存活，感谢神。所以咒诅有没有？是有的。可不可以被断除？可以。而且刚才我们提到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了咒诅。但是如果我不来到神的面前跟他祷告，跟他来呼求，跟神来来求告，下定决心来断除这些咒诅话，那些咒诅还是有影响力的啊。好，那我们再看哈，那认识从祖先来的坚固的营垒是什么？那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哈。那讲了这个坚固营垒呢，还有一点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哈，我们要可以禁食、松开凶恶、除掉重恶，也建立拆毁累代的根基。所以我们有时候真的看到说，在禁食祷告里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除掉这些重恶，来拆毁累代的根基。我也讲到这个禁食哈，我要说哈，禁食祷告呢，不是说你今天在这个以赛亚书第58章里面讲说，他说禁食祷告，要看看你的禁食祷告是不是神所拣选的禁食祷告，不是自己的为着自己的利益哈。这一点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太多的时候，我们的禁食祷告说啊，我要禁食祷告，看看我将来要跟谁结婚，这是为自己的利益嘛哈。你禁食祷告说啊，我禁食祷告，看看我要买哪一个房子，股票哪一个股票会涨价哈，会，这个都什么，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所以禁食祷告不是什么为着自己的利益，禁食祷告应该是要来断除这些累代的根基，松开这些凶恶的捆绑哈。所以我们禁食祷告。那么因此在禁食祷告里面呢，我多次的这里分享哈，你不要因为今天说我要去做要去做什么帮人家做赶鬼呀、我要去做什么赶出黑暗权势啊，我现在赶快禁食祷告 ，too late 了，来不及了。这是什么？平常功夫，你平常就能够学习禁食的祷告，就不会在这种时候怎么样呢？再去禁食祷告。很多你知道，圣经上也说啊，像保罗那个时候，那些身上有黑暗权势、有鬼的人哈。就说什么呢？他说：“保罗，我认识基督，我也知道你是谁呀，哈。”所以我们看到什么？这特别可以看到禁食祷告的这个部分，跟大家讲，禁食祷告不是为着个人自己的利益哈，但是呢，禁食祷告真的带来非常大的果效。那我举一个例子哈，在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我们以前这个不是以前，现在也有哈。我们星期五早上都有晴雨炉的祷告聚会。那以前我们在晴雨炉祷告聚会，我们是在教会的祷告室里面，我们有实体的晴雨炉的祷告。那有一次有一个姊妹，那一天呢就在晴雨炉的祷告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刚好那天就读到以赛亚书58章，讲到神所拣选的禁食祷告是怎么样子的。那么因此呢，我们那天在用这个以赛亚书58章第6节到12节在祷告的时候，这位姊妹真的心里面啊，就在禁食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被神的灵所感动，被神的灵感动。你知道他那天在分享，他说他被神的灵感动什么事情呢？他被神的灵感动里面有一句特别讲到说，禁食的祷告第7节 说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看见赤身的就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隐藏吗？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的这个光就像早晨的人就发现哈，如早晨的光一样。所以那天那个姊妹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进食的祷告里面，他就圣灵就感动他，你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你要把那些漂流的穷人接到你的家里面，特别还讲到什么，你要顾念你的骨肉，顾念你的骨肉。那所以这位姊妹呢，就想到她自己的弟弟，她的弟弟呢又不信主，她的弟弟呢又拜偶像，她的弟弟呢在身上还有这个那个偶像雕刻的这个纹身啊，纹了两个那个佛像在他的背上哈。他的弟弟呢很穷，弟弟呢好吃这个不务正业哈。反正他的弟弟就是好像圣经里面讲，又是穷又是所有的都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这位姐妹在进食祷告完了以后，她就在神的面前说，神啊，我要把我的希望把我的弟弟可以接到我的家里面来哈。那么他就跟他的先生商量，结果他先生居然也愿意也好，所以他们就把他弟弟接到他家里来。那弟弟拜偶像啊，身上两个这个纹身的那个偶像哈，所以他弟弟也真的每一次去聚会的时候，就从头到尾都睡觉啊，从头到尾都睡觉。所以这个姐妹就想说，他就跟神说，主啊，我怎么样能够帮助我的弟弟呢？我希望把他身上纹身的这个佛像啊，把他可以那个清除掉啊。所以他就真的去找医生就去做，那价钱蛮贵的。那么所以他说啊，我这次先做一半，就先把一半纹身的那个佛像给他拿除了啊，那还有另外一半，他说我再存一点钱再去做。然后他就为他的弟弟祷告啊，进食祷告啊，为他弟弟他的家族里面那种拜偶像的这些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啊，大概做了一年多的时间啦。感谢主，一年半以后哈，他的弟弟呢，他忽然发现另外一半纹身的佛像不见了。哈利路亚，神帮他把那个佛像给挪开了。他说哦，神帮我省钱了，另外一半不需要了。然后呢，他弟弟就在那一年半的时间里面就信耶稣了，感谢赞美主。信了耶稣以后呢，因为他的弟弟是家里面的算是那种独子哈，上面很多的什么姐姐这些，所以他是独子，家里面很宠啊。那所以他弟弟有很多很多的不好的什么这些坏的习惯。但是因为他弟弟信主以后，全家都觉得说，哇，你信的神是真的哈，居然能够做这么奇妙的事情。所以呢，他全家里面他的父母就信主了，感谢赞美主。不但父母信主以后，他说啊，我还有一个姐姐哈啊，拜偶像拜得很厉害，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也有很多的偶像，就一直为他那个姐姐祷告。那么去台湾的时候呢，他也跟我的母亲那个时候在台湾，他也跟他姐姐说，你一定要去见见我这个属灵的长辈哈啊，就去我妈妈，我们姓梅哈，就是找梅妈妈。所以我妈妈也为他的姐姐啊，为他的家里面祷告，感谢赞美主。后来他的姐姐也信主了，哈利路亚，姐姐信主了，整个的家里面的就被改变哈。他姐姐信主以后就跟我说啊，他把那个家里面的那些偶像啊啊用卡车运走，哎，所以就知道有多少的那个偶像在家里面哈。但是感谢主，他姐姐信主以后，我今天正在在这里讲，他姐姐是在我们在华人当中是非常有名的人哈。什么名人？京戏啊，唱得非常的好，京剧京戏哈啊。所以呢，感谢主。后来他信主以后呢，他什么？他用京戏啊，唱了一出怎么样重生得救的歌，哈利路亚哈！感谢赞美神啊。神真是做奇妙的事情，哈利路亚哈！所以我们要看见说祖先的那。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破除偶像，可以砍断咒诅啊？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要认出祖先的罪孽，拜偶像参与的邪术的活 重视，让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代求者，负起这个责任，为家里面的这些这个偶像来祷告。还有呢，祷告这个耶利米哀歌的时候特别提到啊，这个代求是什么？当我们在神面前愿意祷告的时候呢，神是什么？可以在我们家族里面来破除三代四代以上的这些黑暗的权势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可以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代求者，让这样子的一个黑暗的权势可以起码从我们这一代开始，可以不要传递到我们下面的几代哈。那奉主的名来弃绝砍断祖先的罪，还有他们的影响，奉主的名来宣告破除偶像所带来的咒诅，并且接受十字架上救赎的恩典，撤去字句和符咒啊，还有呢，烧毁任何与邪术异教偶像有关的物件，这是圣经上说的要烧哈。那我们现在的环境里面，可能有时候烧不容易，但是什么，你要把它丢掉哈。那我觉得最好丢的日子啊，比方我们在美国有收垃圾嘛哈，比方明天要收垃圾，你最好就是什么，今天晚上把这些东西，明天垃圾就怎么就把它收走了。但是要收之前要做祷告哦，要奉主的名，要怎么再次做宣告，要跟这些偶像的连结哈，要把它断除，然后顺从圣灵而行，顺从神的律法哈。那基本上有偶像的地方，就会有顽固阵地，也会有什么坚固的营垒哈。我这个垒写错了啊，坚固的营垒。那么因此呢，有偶像地方就有坚固的营垒。外在偶像，外在的金银珠宝、木头、石头雕刻的啊，甚至于衣服物品啊，我们都要什么？都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舍不得的把它丢掉。有一次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那个是讲英文的弟兄。那这个弟兄呢，他就跟我说啊，他说他很喜欢收集古董啊，他到每一个国家旅游的时候就收集古董。那么收集古董里面就有雕刻的东西，有金银珠宝的哈，还有什么，还有这种衣服啊什么，他很喜欢，他收集了非常多的古董。但是他收集古董的时候就没有注意到有一些古董后面是有黑暗的权势的哈，他也没注意到，所以收了一大堆在他的家里，他家还有个地下室。那么有一次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一次呢，因为他是英文讲英文的，所以他说英文的牧师就跟他们说啊，你们如果家里面有这些偶像东西，你要把它清除啊。他说我花了三个月都清不掉。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这些都是用钱买来的。他说啊，要把它清掉就觉得很可惜啊，这个是什么？这是我用钱买来的。所以他每一次，他说我做了很多的挣扎，花了三个多月时间，最后把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清除了。弟兄姊妹，其实啊，圣经上说什么拜偶像跟什么是一样的罪啊？贪心，拜偶像跟贪心是同样的罪。如果我们舍不得的时候，就什么？我们贪嘛，我这个钱财我很贪，我这个东西我很，这是什么？有一个贪心在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说哈，这些东西我们要什么呀？我们真的是如果你今天真的发现这是你的这个坚固的营垒，我们一定要什么？我们愿意要去把它除掉哈。那除掉的时候，可能第一次舍不得哈，多祷告几次吧。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建议他也非常好哈，就是不但有外在，还有内在。其实今天我不想把它除掉，我觉得我舍不得，是我内在里面的那种的压力哈。他过度依赖的事物或者人啊，在我们的心里面，那弃掉你的偶像，要把你藏在心里的东西转到手上，不要让偶像操纵你做出任何的妥协。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心里舍不得，你要把心里的东西什么，好像放在手上一样的，把它转手，把它丢出去。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去一个餐厅里面那天在一个餐馆里面跟他们分享，结果分享完了以后，真的 餐厅就有一个 waitress 啊，他就说我要信耶稣，可不可以？那我就说好啊，那个当然可以。那我就带你做一个这个接受耶稣的祷告。所以我就带他做接受耶稣祷告。接完耶稣祷告以后，他马上问我一个问题啊，他说：“那我现在要成为一个基督徒，我是不是应该把我这些偶像的东西都要丢掉？”哈，我说：“那当然咯。”然后他立刻指给我看，他的脖子上戴了一个玉观音项链，戴在他脖子上。他说：“那这个是偶像的东西，我是不是应该把它除掉？”我说：“哦，我那天也很惊讶。我说这个人才刚刚信主，他就知道什么这个东西应该把它除掉。我说你愿意的话是可以把它除掉，哈。”要把它除掉。这个人一听，立刻从一个手啊，就把他的项链从他脖子上咻一下就把他扯下来，就说：“那我这个东西丢掉了。”哈，哇！我那天也蛮感动的。我说这一个人哈，他能够一信主就有这样子的一个明白，说我这偶像的东西什么，我要把它剔除。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神实在是做很奇妙的事情。那么因此呢，我们再一次说到哈，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怎么样？要诚实的来面对，需要诚实的来面对哈，面对我们这些这种黑暗的权势这些偶像。那因此，我们破除偶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这样子一个祷告。要不要我们也来念一次好吗？来，请主啊，我要悔改归向真神。主啊，我奉你的名宣告弃绝偶像、黑暗的权势、迷信的行为、咒诅、身心灵的辖制。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我、洁净我、释放我、医治我。奉主的名宣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叫我从这一切当中得完全的自由。奉主的名宣告，我夺回生命、灵魂、情感、意志、身体的主权，全归耶稣掌管。求主耶稣在我心中做主、做王，充满我生命中的每一部分。我一生要单单敬拜耶稣是主，唯一的神，唯一的王。主啊，我现在献上我的身体，求圣灵来充满我、祝福我，使我身心灵在耶稣基督里有平安、喜乐、荣耀、盼望、健康、圣洁，靠主耶稣的名，阿门，阿门，哈利路亚。那我们在顽固阵地上面，我们还看到还有什么？还有一个就是地上的财宝。好，刚刚已经讲到，其实地上财宝，你贪就是怎么样？就是好像跟拜偶像是同罪啊。那我们圣经上也很奇妙的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为自己来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会有虫子咬。会朽坏啊，还有贼呢也会来挖窟窿来偷啊。那我们应该什么？要把我们的财宝啊，要存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天上，不是在地上。因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也会在哪里啊。那我们怎么样能够积财宝在天上呢？就是我们要转移，做一个转移，把地上的财宝怎么样？放到天上去。那怎么样做转移呢？弟兄姊妹，就是为神的国度来撒种。好，我感谢赞美主，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会为神国度撒种的教会。好，我看到我们教会的这个 mission 就是宣教的，这个宣教奉献。我们的教会宣教奉献算是蛮好的。那因此什么，我们才可以在36个国家里面有390间的分堂哈。这是什么？为神国来撒种。感谢赞美主，我们的钱真的钱可以不值钱，地上的财宝什么是有限的，但是我们把投资存在天上，好，感谢主。那我再举一个例子，有一次刘牧师呢，因为他是 EHC 的这个万国主家布道团的one of 一个他们的 board member。那么有一次他们开board member 的时候，就有一个人坐在他的旁边。那么刘牧师就跟他谈话。就那一个人呢，他是什么呢？看他穿着打扮啊，真的是非常不起眼啊，身上穿的黑色的，头上戴 一个帽子农夫的那种斗笠一样，哈，这样子。那么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一个人，但是这个人分享了一个见证。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以前呢，他有做这个，开公司做生意，哈。但是呢，他开公司做生意都失败了。那么都失败了以后呢，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就跟神祷告，哈。那跟神祷告的时候，后来呢，神就感动他。神感动他说什么呢？就叫他去，加州一个地方，叫他去挖金矿，哈，挖金矿。他跟神说：“神啊，金矿不是以前啊，那种。”好久以前就已经被人家挖光了啊，怎么现在还叫我去挖金矿？怎么可能呢？但是他什么聆听圣灵的声音，他就什么就顺服，就真的到那个地方去挖金矿。你知道他挖到没有啊？他真的挖到金矿哦，所以他挖到金矿以后，他说什么？这一切都不是属于我的，这都是属于神的。因此，他挖到那个金矿以后，他的奉献不是十分之一的奉献，是10分之9的奉献。他把他所有的奉献投资在什么？为神国杂种。所以他就把他的钱投资在那个时候，在中国大陆的侍奉里面，他就什么？他就捐了很多的钱在中国大陆的服事里面，什么为神国杂种啊？他投资在那里，他把他的钱奉献在许多的宣教机构里面，去什么？去为神国杂种。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次真的听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哈，就我就想到说，哎，我们常常就说十分之一的奉献，七分是十分之一都舍不得了，有时候十分之一都钱都没有奉啊，然后十分之一时候就问是那个退税前十分之一，还是退税之后的十分之一啊？那我们有时候真的好像很会跟神去计较，但是呢，我们真的看见说什么，我们要为神的国度来撒种。我相信，如果每一个人都做到十一的奉献，都做到十一奉献，我跟你讲，所有教会的开销支出 mission 各方面一定都怎么样，一定都会被满足在神的国度里面，而且神所给的是什么？是丰富的啊！所以我们真是要为神的国度来撒种。那顺便做一下广告，也感谢主，我们教会呢，从这个去年mission 之后，我们有一个叫做就是有一个神国建造基金，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宣教的国家哈，比方说在非洲，那在非洲有很多的地方他们都没有教，就是没有堂啊，就是茅草屋的聚会啊，所以呢，在非洲的地方，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对非洲的服事有负担的话，其实你可以帮他们来建造圣殿。建造圣殿，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基金是在那里哈，也感谢主。那个最近有一些弟兄姊妹有回应，你知道我们这边建一个房子很贵嘛哈，我们加州我们San Jose太贵了，以前说百万豪宅，现在每一个人房子都不止100万，对不对哈？我们这里，所以这个我们这里是非常贵。但是在非洲建一个房子哈，建一个圣殿啊哈，有的不到1万块就有了，所以我真的觉得说，这个是我们其实可以考虑哈，为什么？为神国撒种，为神的教会，为圣殿来撒种。那么就那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哈，我们对付顽固阵地，就是转移你的，你转移你的种子在神的国中哈。那么，我们再一次来看到我们看到说，今天我们提到的，不管是魂结也好，是偶像的，偶像的这种顽固的阵地哈，或者是我们地上的财宝，我们感谢主，都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了咒诅，受了咒诅哈，就把我们赎出来，好让我们可以归给神，让福气可以临到。那么因此呢，这一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个救恩哈，在三方面三个阶段里面来帮助我们，在十字架上。我们是由罪的刑罚里面得到了释放，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是由罪 罪的价得到释放。那么这个救恩在未来的我们的生命里面，把我们从罪的缠绕中间里面得到释放。阿们。好，那么感谢赞美主。那么因此我们欢迎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今天不是让这些是我们的知识，让这些能够成为什么？我们实际的经历。所以我们这个怎么样？我们照着去做。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为要什么？成就他的美意。感谢主，现在正是一个悦纳的日子，也是神拯救的日子。让我们不要白白的领受神的恩典，让我们愿意起来去对付我们的顽固阵地，去对付我们的stronghold。 我们愿意什么？真的是在魂结的地方与神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关系。我们在偶像的里面，祖宗遗传里面，让我们起来做那个代求者，为我们的家族，为我们的家人来祷告，让那个救恩不只是在我们第一代的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也能够在第二代、第三代的里面。阿们。好，求神来帮助我们。最后也求神让我们真是愿意成为一个为神国来撒种的人。阿们。好，哈利路亚。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去还是请你跟你旁边的这一位你的守望者一起祷告，看看有什么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愿意来做的。好，分享一件事，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那我们先做一个祷告，然后跟你的朋友分享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认清看见我们的顽固阵地，我们的 stronghold 在哪里。主，我们要求你的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愿意去对付，我们也愿意主啊，能够拆毁这些坚固的营垒，让我们的心完全归向你，让我们走一条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健康的生活。主啊，让我们真是成为你天国的子民。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OK， 那我们就两个两个一起或者三个人一起，我们有一点祷告祝福，然后我们再离开。